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西结书》。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西结书的第25章，这一章是先知发预言攻击列国，包括有亚门、摩押、以东和非利士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先知论到耶路撒冷跟以色列地的预言，论到耶路撒冷必然灭亡的话，尼布加利撒王要来攻占耶路撒冷并且加以毁灭。虽然有不少的假先知传安慰的信息，叫百姓不用惧怕惊慌，说神不会丢下他们不顾的，可是耶路撒冷终于灭亡了，这使得百姓十分的震惊。以西结的预言是真确的，不过以西结并没有将历史的演进继续写下去，因为以西结并不是历史家，他乃是记载预言的，所以他转而论到以色列的邻国，他们的命运又怎么样呢？这一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神的城被毁了，耶利米先知站在那城上泪流满面，他的心碎了。耶利米的心肠正好反映那500年后来到这世上的那一位的心肠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同样的坐在橄榄山上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因为知道耶路撒冷要再遭毁灭，人民要偏离永活的真神。可是另外有一位先知，他并没有哭泣，虽然他亲爱的妻子去世，他也没有流泪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他十分爱他的妻子，可是神叫先知以西结不要悲伤，不要哭泣。因此从表面看来，以西结是一位硬汉，是铁石心肠的。神要以西结这样做跟耶利米全然不同，而以西结跟耶利米可以反映出神两方面不同的性情，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。神一方面有悲天悯人的心肠，像耶利米一样，耶稣基督充满怜悯和慈爱，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，因此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当他论到那些反对他和拒绝他的城市的时候，他又说，在路加福音第10章13到15节，格拉醒啊，你有祸了，伯塞大，你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。当审判的日子， 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推下阴间。这样严厉的话竟然出自主耶稣的口。在路加福音第11章44节，耶稣也说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主耶稣这一番说话极其严重，令我们听的人感到害怕。这可以彰显出神两方面的性情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。当人一味的只说神是爱的时候，却忘记了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是审判人的主。因此，除非我们一心一意的信靠主，就是那一位为我们流血、舍身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我们才可以得着永生，并且有耶稣基督的义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。人如果拒绝主的救恩，不信靠他，就必然要接受审判，最终是灭亡。耶利米书的神跟以西结书的神是同一位的，我们必须两者都认识，才可以对神有全面和正确的看法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论到以色列邻国的预言。我们不会详细的看，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。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他们将来必再出现，是神将他们重新带来的。以西结首先论到的是亚门人，他们有一个极坏的开始。创世纪第19章33节到38节就记载到罗德跟他的小女儿的丑事，而他们就是这乱伦而有的后代。这一个城是位于死海的旁边，神说他们要被尼布加利撒王所征服，结果真的是如此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25章，我要读第3节的圣经。以西结书第25章第3节说，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圣所被亵渎，以色列地变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，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。亚门人因为以色列遭毁灭而拍手庆贺，他们是联盟的，但是同一个敌人却连亚门也消灭了。耶利米书第49章第6节说，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神审判他们，好让他们晓得神是耶和华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5章第7节，所以我伸手攻击你，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，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，使你从万国中败亡，我必除灭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神所定的义，是不容更改的。跟着是攻击摩押的语言，摩押比亚门更是开发文明，可是他们同样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乱伦的后代，也是神所不喜欢的。摩押位于以色列的东面，同时也在死海北部的地方，是摩押女子路德的故乡。路德是大卫王的先祖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肉身上的祖先，他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当中也有出现。 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5章第8节跟第9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摩亚和西尔人说，看哪，犹大家与列国无异，所以我要破开摩亚边界上的城邑，就是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、巴利缅、基列亭。这是神审判摩亚的原因。接着是论到以东的预言。以东就是从以扫而来的民族，它的起源记载在创世纪第25章里面。俄巴底亚书详细的论到以东所受的审判，神也讲出了他审判以东的原因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5章12跟13节的经文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以东报仇削恨，攻击犹大家，向他们报仇，大大有罪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伸手攻击以东，剪除人与牲畜，使以东从提曼起，人必倒在刀下，地要变为荒凉，直到底淡。以东对待神所拣选的子民的态度，是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。还有就是对于腓尼士所说的预言，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5章15节到17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腓尼士人向犹大人报仇，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，永怀仇恨，要毁灭他们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伸手攻击腓尼士人，剪除基利提人，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，我向他们大事报应，发怒斥责他们，我报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腓尼士已经消失了，不再在那地上。这些论到腓尼士的预言已经全部得到应验。有一些批评圣经人还将以西结写这一段预言的时间往后挪，以为他所写的是历史的记载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并不是历史发生之后的记述，乃是预言，是神惩罚这些叛逆他跟与他子民为敌的列国。以西结书第26章是论到推罗应得的审判，第26章到28章是讲推罗和西顿的。圣经常将这两个城连在一起讲，而26章所论到的也一字一句的应验呢，令我们感到惊奇。推罗是腓尼基大国的首都，以海陆商业闻名，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之间，甚至于到更远的地方。推罗人善于冒险，有开荒的精神，西班牙、北非等地都是由他们发现的，因此推罗十分骄傲，以自己所得的名声自傲。推罗王西南曾经一度跟大卫王是好朋友，并且供应大卫王很多建筑用的材料，但是所罗门跟西南的感情就不如大卫那样好了。很明显，西南是个伟大的君王，只可惜推罗跟西顿同时又是敬拜巴利的中心。推罗王的女儿耶洗别下嫁了以色列的亚哈王之后，将巴利的崇拜带到北国以色列。我们来看看这些论到推罗和西顿的伟大预言。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26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。第11年11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， 阿哈，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，向我开放，它即便为荒场，我必丰盛。推罗在耶路撒冷遭到毁灭的时候，也同时遭到毁灭。尼布加利沙攻败了推罗。接着我们读26章的第三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，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。当神说我必与你为敌的时候，神所指的是那地方，那就好像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。神也兴起列国来攻击推罗，使这伟大的商业中心被认为无法攻破的地方遭受毁灭。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6章第四节，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，拆毁他的城楼，我也要刮净尘土，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。尼布加尼撒王攻占这城，最后并且把它消灭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，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说这个地方将要成为一个渔村，做晒网的地方，不再是骄傲的商业城市。事情果然如此的应验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26章第六节，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居民原文作众女，所谓众女就是推罗所一度建立的殖民地，其中的一处就是现今的塞浦路斯，是以出产铜闻名的。腓尼基的商人就是将这些的金属运到上古的时代开发中的国家去。接着我们读26章的第7节到第10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是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，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，他便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，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，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，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，因他的马匹众多，尘土扬起遮蔽你，他进入你的城门，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。那时你的强援兵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。尼布加利撒王攻破古推罗的城墙，正如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样，这预言后来真的应验了。接着我们读26章的第11节，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，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，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。很明显的，第7节到11节是预言尼布加利撒王要攻占那城，而代名词他也是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出现。不过从下一节开始，他这一个代名词就转为他们了。神说列国要来，先知这样预言说。接下去我们读26章的12节到14节，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，以你的货财为掠物，破坏你的墙垣，拆毁你华美的房屋，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，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，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， 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，做晒网的地方，你不得再被建造，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预言经过好几个世纪之后才得到应验，整个有300年的时间，毁坏了的推罗就废弃在那里，使看见的人感到叹息。虽然尼布加利撒是毁灭了这城，可是第二个预言仍然还没有应验，有谁使他成为金光的磐石呢？这一部分显然没有应验。然而后来西方出现了一个亚历山大帝，他就是但以理预言中所提到的那个羊。其实当推罗人从被掳的巴比伦地归回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决定重建自己的城，但不是在大陆上，乃是在海岛上。因为过去他们掌握了海路上的命脉，所以他们自信能够守得住一个小岛。可是当亚历山大帝来到那儿的时候，他看见推罗旧城满目疮痍，而推罗新城又建在他无法可以达到的岛上，于是他就动员许多的士兵，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建造一条跨海大桥，可以直达推罗新城。然而他从哪里去找这许多的材料呢？终于他想到了办法，就是将旧推罗的材料，包括石头、柱子，甚至于是该城的尘土，全都拿来新建，结果建成了一座跨海大桥，是可以到达新推罗的。旧推罗因此就全然的被消灭了，而直到今天再没有重建起来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留意和思考的预言。我已经提过，有些批评圣经的人将以西结先知的预言日期往后推，作为尼布加利撒毁灭推罗城的历史记录，说是发生了之后才记载下来的。可是他们无法说以西结所预言亚历山大帝的事迹是历史的记载吧？只有神才能够启示人写出如此准确无误的预言来。直到今天，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旅游那个地方的话，仍然可以看见那一个城被摧毁的痕迹，正符合圣经的预言。西顿到如今还在，可是推罗已经消失了，没有人尝试去建造它，因为神的话明明地说推罗永不可以被重建。人如果重建推罗，就是违反神的话，必不能成功。以西结书第27章是为推罗而作的哀歌，前面预言到推罗要遭受的毁灭，我们从历史上看见它的确是应验了。推罗到如今仍然是一个废堆，正好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无误。他在以西结时代已经是一个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城。虽然先知或许没有到过推罗，但是却为推罗作起哀歌，哀悼这个伟大的城就此灭亡。过去推罗的确是个大城，美丽、坚固、显赫，充满荣耀光彩，可是竟然遭到毁灭。以西结先知对他的哀悼，令我们看见他美丽的一面，也有哀伤的一面。推罗就像一条坚固的大船被撞沉一样，不复再现了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的讲下去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如果有哪一位听众朋友在你的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